动物的形象，这是神所憎恶的，明白吗？我们这人在主面必须透明才可以，不行就是不行，罪人就是罪人，犯罪就是犯罪，不能说我在装做一件什么样是不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说在日光之下，明白？你是明这个日光在众目睽睽底下，你看见神的手很重很重的，名叫大卫。下面说，那么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你。那这个不光是指着他的飞兵受污染，受这个玷被玷污受的，当然也是指的什么，在众人面前，你看大家都看见他所犯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手是很重，神的确是严厉的神，神的确是恨恶罪恶的神。很多人今天讲恩典讲多了，很多人得救久了以后，慢慢慢慢就感觉就淡了。我们以为是神是马马虎虎，反正一切都是恩典，其实我们讲的是廉价的恩典。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恩典是最昂贵的，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付上最大的代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因为神很重很重，所以大卫就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可见他那个时候已经快死了。结果就因着他认罪的缘故，你看神说：“你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了。所以下面的故事很清楚，你看见吗？神赦免了，但是他要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果然，弟兄姊妹，现在你再读下去，你再读下去，故事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果然在他的家里面，在所有的儿子里面，最叫他骄傲的是亚沙龙，没有人比亚沙龙，没有人比亚沙龙更俊美了，是很清楚的。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你如果要讲圣经里讲的一个美男子，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像什么亚沙龙一样。那么圣经形容大卫都没这么形容，你看见吗？所以如果要讲到说大卫他所生的孩子里面最他叫他骄傲的，最叫他引以为荣的，如果有一个人出去，人说你看这个就是大卫的翻版，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大卫的荣耀吗？很稀奇不稀奇？这是可以说最叫大卫窝心，最叫大卫喜悦的应该是亚沙龙。那很清楚，亚沙龙后来不是杀了他的弟兄吗？当然大卫很生气啊，大卫生气，但是还想念大卫，还是想念这个亚沙龙。所以弟兄姊妹，逃不过约雅的眼睛，逃不过他这个下面这个军师的眼睛的。所以后来呢，他很想很想，但他又装的好像不想的样子。后来就约雅想尽各种办法，还是把他儿子带回来。回来以后，他要摆个架子，我根本就不见你，所以好久也不见他。他其实心里是想念亚沙龙，是没有疑问。如果你说在这么多儿子里面，你能不能找出最好的？我敢说，弟兄姊妹，最能够得着大卫的心的是谁呢？就是亚沙龙，没有疑问的。而且圣经说他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按王的瓶称一称，重210克勒。所以要记得，亚沙龙美在哪？美在他的头发，明白吗？今天当然普通女士们重在了头发，但真的那个时候男士像亚沙龙，他你看这个很明显，头发甚重，这是他最可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亚沙龙。你如果讲亚沙龙，就是他是美男子，而且他头发很重，而且很长。那么这个就是讲亚沙龙。结果没有想到怎么样？没有想到亚沙龙，他回来以后，他知道父亲的软弱，他知道说从此以后，你看见神的名要大大的被亵渎，这是真的是没有错的，明白吗？你慢慢消息传出去以后，你可以感觉到大卫这个大家对大卫的心那个尊敬好像不如从前，看在亚沙龙的眼里，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没有想到最后是谁起来背叛大卫的？是亚沙龙。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最叫大卫的。所以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从耶路撒冷出去逃难的时候，他果然出去逃难。 他逃难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哭，而且赤脚的，这是国王啊，不要忘记，这不是普通的人。你国王，你就是悲哀，你应该放在心里，你应该有几分的矜持，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他顾不得他自己，他顾不他自己的形象，他赤着脚，他一面走一面他就一面哭。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儿子追杀，还有什么话讲？不是敌人呢，是他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要他的命，要索他的命，要得他的位置，要把他放在最高的位置上。所以呢，他只好逃亡。而且大家都知道，他被他的儿有很多人拥护他。那么那个时候，几乎是全国的通通拥护亚沙龙，所以亚沙龙真是很厉害。他暗中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工作，他的父亲根本不知道了。那么结果最后逼着他父亲非出走，我非要离开不可。那么现在你一定要逃到约旦河外才保险呢。那首先第一个你要先爬过这橄榄山，过了橄榄山就到了犹太旷野，到了耶利哥，然后到那个附近，然后特别到了亚当城的附近，就是亚伯拉罕那时候进到迦南那个带，然后从那里呢就过了渡口。所以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那么就在那里后来就到了约旦河外去。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呢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诗篇有一篇就是讲到，就当他到了约旦旷野的时候，那当然他不会一下子，总是要歇一歇啊什么，他就写了一首诗。那么那首诗篇呢就能发表他里面的感觉。那其实他逃避亚沙龙那段时间，就是像当初逃避这个扫罗一样的。但是不一样，我再说，扫罗那时候的功课是击打，现在是责打。从前是你没有错，我打你，因为我要把你打到王位上去。现在呢不是，现在像雅各一样，你错了我责备你。所以不要忘记，现在就看大卫的态度。你看见大卫如果真的顺服的话，他知道今天他流亡，再次流亡，而且他已经得着王位，从王位上下来，你看很清楚，这是神的手。所以在人来看是现在好像有了报应，现在好像说现在你看吗，神的手在你身上。但是对于大卫来讲，就是虽然他被责打，我再说我们都是罪人，许多时候神是雕刻我们不错，没有理由的，所以是这个叫做不当得的苦难。但有的苦难是当得的，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这个要知道。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就会蒙恩了。很多人不蒙恩就在这个地方，他不认错，所以很多功课就溜走了嘛，就没有。大卫不是，大卫他抓住这个机会，既然他的儿子反对他、反抗他、对不起他，那他呢从主那里学过功课，所以不是有人咒诅他吗？因为咒诅他，那旁边的人说我们干脆把他杀了就完了嘛，他说不可以，他是神打发他来做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不是认为人来反对他，他觉得他是落在神的手底下，他知道说因着他得罪神了，所以神管教的手一直在他身上。所以他学什么功课呢？就像彼得书信所说的，应当降卑在神大能的手下，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要叫你升高，千万不要挣扎，千万不要像那样还是装着无辜的样子，千万不要，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的灵就证明说他是完全服在神大人手下的，他知道说儿子来对待他，儿子伤他的心，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很明显神的手在他身上。所以在凡事上，在儿子身上，在咒诅他的敌人面前，他看见神，这点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只看见敌人的凶恶，我们不看见神用那个敌人来对付我们，来帮助我们，叫我们成熟的。当然不要忘记，你如果是毫无责备，你如果根本没有瑕疵的，人家不会有把柄。如果今天有把柄在你手里，证明你是不完全。当然呢，你知道他们咒诅那些话当然有道理，你当初流了多少这个扫罗人扫罗的血等等等等，有他道理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呢，等到落在这种情形的时候，他有没有起来反抗，或者用王呢？他明明还是王嘛，没有错嘛，起码在这些人中间还是王嘛，他可以施展他的完全。你看见吗？很稀奇，自从他的儿子把他从宝座上赶下来，他就再也没有执行王权， 他可以执行王旨，谁敢在王的面前放肆？你说有没有人敢这样做？没有的。但是很稀奇，居然有人可以咒诅他，可以一面砍他。我要问你，这个还是王吗？清楚吗？所以我们的这个剥夺的时候，谁的手呢？当然神的手啊，清楚了。他明明是高高在上，就着地位来的还是吗？明白吗？你除非你到了亚沙龙身边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你觉得大卫的表现很奇怪，很稀奇。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说，现在是神把我从高处拉下来的，这是我应当得到的，因为我得罪他。所以虽然神有赦免之恩，但是神的手还是继续在那里，在他的身上。所以大卫如果学功课的话，到了时候神会叫他升高的。所以这点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学着功课。你看嘛，今天很多电视的一些传道人，他们失败了，没有多久他又出现了。但你就看见那个，你就觉得不错。但是每次人家看见他，就想起过去。所以现在需要你看，这有一个功课是大卫所学的，很清楚了，都是在那个范围里面学的。那么最叫我受感动是什么呢？你知道啊，约柜，他们即使抬着约柜要跟着他走呢，他说不。你们回去，如果神悦纳我的话，我可以回来；如果神不悦纳我，就罢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这种情形里，我们还是会运用我们所谓的权柄。你看见了，如果那个时候大卫说要约柜跟我走，那么你这样看，约柜就要跟着大卫走，就是神跟着大卫走。他现在不，你把你回去，我是罪有应得的，今天我还得在主面学更多的功课。所以如果神喜悦我的话，不是约柜跟我走，神喜悦了我的话，有一天我会回去的。明白吗？这个是什么？这是大卫的灵。所以当我们读到那一段大卫故事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实在大卫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所以终于呢，他就到了，就过了河，过了河约亚撒龙跟着过。这个去年呢，我因为不是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去过一次以色列，还有我们本来想去埃及，那么因为埃及临时发生变故，所以埃及不能去，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精神呢就放在约旦。那么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到马哈念了，还有比努伊勒这些地方要去，因为这个是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考古学终于找到他们了，那是天气很热，那我们终于找到马哈念。那马哈念呢，跟这个比努伊勒其实不远的，如果是考古堆的话根本不远。然后很明显你就看到了亚伯那个河，然后你可以想象到这个雅各怎么样过的账怎么样。那要紧在哪？要紧就是说，这个马哈念曾经是一个首都，明白吗？意思就是说，谁做过谁的首都呢？你要知道，就是不是这个谁呀、啊？扫罗不是，扫罗死了以后，不是他的将军亚尼尔嘛，就扶植了他的儿子以实波设，让他做王。那么这个首都在哪里呢？首都就在马哈内。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从那里就治理天下，所有以色列人其他通通跟着他。那么只有大卫一家，或者说犹大一家的是跟随大卫在希伯伦。所以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不过那个时候的首都不是这个撒玛利亚，也不是撒玛利亚城了，也不是什么德沙，都不这些地方，根本就是马哈念。所以马哈念是个城。现在呢，你实在说来啊，你圣经里面好多次提到马哈念，那后来的故事，那么现在考古界能看到两个堆里面有一个堆，那么就是马哈念。那么这个马哈念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当这个亚沙龙啊经过过了河以后，他不就到了那边去了？到了那边，那么大概到了说以法莲丛林。那这一次主很恩待我们，因为我们一直想找啊这个橡树，在那一带这个橡树不容易找的。我们要因为最后那个谁是死在橡树下嘛，就亚沙龙。所以呢，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到这个。米利巴去，米利巴什么地方？我们找这个米利巴呢，其实就是这雅各不是逃走以后，他的舅舅啊就追他，一直追到米利巴。 所以我们要想知道到底米粒坝在什么地方。哎，我们现在果然看到米粒坝是在山谷里面。那么然后呢，那么最要紧的是就在那个背后啊，你看一片橡树林，所以那个很可能就是圣经中的以法莲，没有不大有问题，因为那个一到现在还是讲橡树的。那么我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不就是他要去追赶他的父亲吗？追赶父亲，结果呢，这个亚沙龙呢就从那个丛林底下经过。但你知道他最特别的地方，他最代表他的头发。所以没有想到呢，因为他的头发从橡树林底下，结果就被树枝呢就缠住了。所以缠住了以后，这个人呢就挂在天地之间，然后呢那个谁呀、啊、就跑掉了，就驴就跑掉了，所以最后约押一下子把他杀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亚沙龙的结局什么？亚沙龙的结局什么？就是悬在天地之间。就着我们的罪来讲，我们应该挂在天地之间的，这是我给全部人看的。你看今天人最的，今天人是最优秀的。你看，尤其到了今天，人真的像亚沙龙一样，到了高科技啊什么的，那么就是我们最得意的。最后常常叫我们挂在天地之间。所以最后呢，等到消息传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大卫一直劝告说，你们一定要饶，一定要饶了少年人，你们可以打可以不错，但你们还饶他。就没有想到约押呢还是把他儿子杀了。所以等到后来他在马哈念墙上，他望眼欲穿呢，希望能够知道他儿子的消息，最后他知道说他的儿子死了。那么按理来讲应该松一口气的，不是吗？现在不要再逃亡了，现在应该可以回去了嘛？是他的儿子把他从这宝座上拽下来的嘛？现在不是松了一口气吗？他的儿子是要了他的命啊！结果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哭也是亚撒龙。所以到了一个时候，约雅他都知道，他到底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们好不容易帮你把敌人打下来了，应该高兴，从现在可以坐在宝座，结果你大哭，我们都变成坏人。所以明白吗？但是父亲的心到底是父亲的心啊。那么不要忘记，大卫杀哭亚沙龙是很有说明意思的。他说：“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巴不得能替你死，我巴不得能替你悬在天地之间。”这不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在那个时候，大卫的灵是个什么样的？所以你读到这些，你就看见很非常非常动人的。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就从后来最后就被迎接回去了。那么迎接回去你看很风光啊，很多人就到约旦河这边来接他，然后最后就把他迎了到回去，回到王位。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他就完全就恢复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到了时候神使他升高，他又回到他的宝座，然后才开始第四个功课，就是神的见证。那么大卫做了第二件错的事情，他数点百姓，他骄傲，他想知道到底从但到别十八我到底有多少实力。那连约押都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就没有想这件事是的确得罪神的。那得罪神的时候，那么神就让他选择，你到底有三样灾害，你要哪一样？那么后来故事就是等到天使在灭命，天使在耶路撒冷空中要击杀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先知就告诉大卫说，你赶快上到哪里，上到摩利，上到阿尔南河场上去。然后呢果然到了摩利亚山，就是今天圣殿山所在的地方。因为那个本来就是一个河场，因为它靠在山上，所以晚风吹的时候，你知道河场上那个糠啊，到时候你一往空中一扬，所以这是很适合的大麦场。所以大卫呢就去了。那么神叫大卫去打麦场有道理的，因为大卫就像麦，因为打麦场是什么？是你有打粮的器具要叫麦科跟麦粒分开的。那大卫很明显很多的掺杂，他一面是把麦给别人，但另一面把麦克也给别人，把他自己给别人。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经过那个打粮器具的把它分开来，这就代表十字架的功课。所以大卫不单纯，现在神要让他 经过一个炼净的过程，所以神让他到阿尔然河场，所以果然你看见吗，到阿尔然河场，结果他就筑了一座祭坛，那座祭坛呢